我叫 Dino， 那我负责，我本身是经营一家那个网专案公司。那刚如同Ben哥所介绍，因为专案的关系，我接触到一个小流量的这个健康入口网站。那一直到之后，因为内容的关系，内容还蛮丰富的，所以后来因缘际会的跟这个雅虎有这个联名的这个网站的产生，所以现在我们经营的是一个流量非常庞大的一个网站。那其实这跟 Singular 是有它的前后的一些关系的哦，因为这个网站本来是一个 content 内容，那后来我们在第一阶段成功之后呢，我们陆续在开发这个健康方向的应用。那首先就是我们接下来就会推出一系列的这个比较跟使用者互动的这些项目。那其中一项是与医师对谈，甚至跟专业人员对谈的部分。那在这个部分呢，也有使用到Singular技术来做及时的这个问题的协助处理。所以有机会来介绍Singular这个技术这样子。那以下是我的 email， 那可以看到有个蓝色的 logo， 是我跟 Demo 这边，我们有六个人努力经营的一个 TWMVC 社群。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那个范例的程式码的部分，主要也会是以 SP.NET MVC 来进行。好，那首先 SP.NET Singular， 我最常遇到的就是很多开发者他抱有一种迟疑的态度而不敢使用，包含我自己本身在1.0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做小规模的应用，那一直到2.0之后发现这个技术已经成熟了，可以直接在我的可以在我这个大流量，甚至可以在我这个大流量的网站里面去做一部分的应用。因为我不敢在现阶段，我会先做阶段式的尝试，我会先让专业人员去使用Singular在面对这些消费者。那消费者的部分还是以一般流量网页，等到这个部分的 challenge 是通过我们自己认可的标准之后呢，就会大规模的全部使用Singular。那这个可是回到，就是很多开发人员还是存在有这样的疑虑，因为他没有能力去评估这样的，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时间，没有专案可以去来评估这个技术。那就由我来为大家说明一下我对Singular说的认知这样子。那如果这里面的有，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回答各位对Singular的问题，但是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就可能要用 email 的方式来跟我联系。好，那我的标题就是Singular其实就是做 real time 的 web， 就是一个即时互动的网站。那一般网站的这个使用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们打开网页，点击一些连结，然后去看这个网页的内容，那再来再前进一点，你会有输入一些内容，然后去做，比如说是个论坛，那你再会在上面有互动，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一些 refresh 或者是一些点击的动作，那使得这个网页更新。那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经营网站内容形式的网站来说，其实是好的，因为它会滚 PV 啊。对，这个面向我们不急着去改善它。可是就我们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我们有一些专业人员想要在线上去服务这些所谓 end user 的时候，我们希望它是比较有效率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导入那个 real time web。那所以在这个从这个角度切入呢， real time web 它就有它应用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性。它可以快速而且频繁的进行讯息的交换，这个是我们看中这项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切入点。那另外它提供一个比较低延迟的一个传递讯息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它是讯息或者是事件，这个是由你 coding 的人来决定，因为它Singular 是一门技术，它是相当于是一个 channel。那这个讯息你把它定义成这是文字，或者是驱动某个事件的一个讯息的话，这个是由你去定义就可以。那再来是我们希望它可以随着服务规模变大的时候，架构要非常容易进行延展，因为有一些你可能听过 Singular 是透过 WebSocket 的长时间连接。那如果没有办法透过 WebSocket 连接的话，我们要使用比较古老的技术，比如说像 Long Pooling 或者是Forever Frame。那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对伺服器的长久连线。那你的伺服器 一部伺服器上面可以接受连线毕竟是有限的，所以你要在这个时候要绝对要容易去做 scale out 的动作，让你的架构能够延展，要不然你这个服务的可用性就会变得非常差。好，所以这是我们定义 real-time web 它的一些重要的特性。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比较常见的SP.NET Single Node 的应用在哪边。那其实在很多业界都还不敢大量采用之前呢，我们又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每次谈到 Single Node 的时候，就是看到一大堆 chat， 就是一些聊天室的一些范例，因为它这个部分是因为官方的这个范例里面呢经常就以 chat， 所以我们一直误以有可能会导致接触他人误以为他只能开发这类的应用。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深入的去看 Singular 它可以做这些动作，它可以做 chat， 它也可以做 game， 它可以做协同工作或者是一些批次工作的一些进度回报，那或者是去做 dashboard 比较常见，就是比如说像 Google and Nest。那再就是其实RPC 就是其实涵盖到以上这些项目了啦。那我们知道 Visual Studio 2013里面它的这个 Browser Link 其实骨子里面也是透过 Singular 来做连接的，所以它这个从 Web 已经迁入到一般的 AP 里面，所以这门技术是非常应用，可以说是非常广泛的。那接下来有可能增加什么应用呢？可能是你的第一个 chat 程式所以我们待会会来做实际的演练次，从无到有去生出一个 chat 的网站。那希望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可以很轻松的开发出这样子的网站。好，刚刚提到dashboard 的时候，Dashboard 部分可以使用，我们有一些已经存在的一些例子可以看Elmar， 如果你有开发，你是网站的开发人员，那么时常我们会使用 SP.NET 因为有一个很方便的套件叫 Elmar。那这个Elmar 呢，是针对Singular 的结合，让它变成即时的可以去监控。那 Log R 还有那个 Google 的 Analytics 类似的这样的程式是。定义在 dashboard 跟 monitoring 的部分。那么协同工作的部分呢？因为这个部分目前我个人是不知道啦，可是它的面向大概就是可以去做 workflow， 然后 document 的这个协作，还是一般表单协作。那么这个部分呢，我还没有办法为各位举例，但是它实际上被应用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刚刚提到工作进度你有比如你有大档案的上传到你的 web server。或者是你的资料库的转档汇入，那你可以透过 Singular 技术来做这个进度的回报，要不然一个档案一个很长时间的工作，你没有适时的回报给使用者的话，你无法知道这个工作进行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那再来就是游戏的部分，那游戏的部分就是比较有可能比较难想象，那上面也有两个实际上的例子，那么我们就微软这个 Singular 的开发团队呢，也推出了一个Shooter R 这个，我不确定是不是推出不过他们会以这个为例子来证明这个Singular 在游戏开发上，网页的游戏开发上，它是可以着力的。那但是我们要去开发一个即时网站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应该怎么做？如果没有 Singular 技术？那么可能要懂得画面上列表这四个技术，比较新的是 WebSocket， 其实类似一个 Socket 的通讯的方式，而是建立一个通讯的管道，然后这条管道是长久存在的，然后就等待对方送东西过来让我接收，而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方式，而且比较省资源的方式。那另外一个 Server Send Event 跟 Forever Frame 可能。就不细谈，因为可能接触的人就不会那么多。那 long pooling 的话，有可能大家很容易介绍了，就是我不断的有点像就是 pooling 我不断的去 pooling 这个网站，或者是说我 pooling 一次，它很久才回报给我现在的状态。那或多或少大家会听过 long pooling 这样子的就是连线的方式。那它会造成 server 上因为不断的连线然后会造成一些 不恰当的 query， 或者是如果你没有在做 catch 的话，那 long hook pooling 可能会造成一些效能上的一些瓶颈。那可是我们一般开发人员呢，没有办法懂得以上所有的技术，所以微软在这个部分呢推出 Scylla， 帮我们整理了以上，就是把这个以上所有技术整理在 Scylla 的这个整个开发的框架里面去，而且它做了一个智慧型的判断。啊，这个整个通讯协定呢需要browser 跟 client， browser 跟 server 的配合。那 server 有可能支援，有可能不支援 WebSocket。那 browser 有可能不支援 HTML， 那这个部分呢就完全由 Scylla 去做一个自动切换的动作。那上面附了一张图，哦，就是 Scylla 它在 runtime 的时候它怎么去诊断说，欸，你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它帮你去做这个自动的 binding。 那比较深一层的这个 Scylla 的选用技术的这个决策，你可以，我们有一篇文章在那个 MSDN 台湾部落格上，那这个部分可以在文章里面得到更比较详细的解释。那我们因为等一下要会牵涉到实作，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在，因为有文件可看，就留在各位回去看文件就可以。那首先我来 demo 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 Shooter R 啊，这个程式我就不写了，因为它是本来就存在的东西。那它是一个 game。好，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网页，透过 Scylla 实作，那你可以在上面跟 CPU 对打，或者是说你有真人可以在上面，你们可以，你只要连线上去，它就可以，哎，有这样子高互动性的这个，可以想象得到它有很多的封包在即时去做传递。哦，啊，玩到这里就好。那
问一下，其他的是真人吗？
有些是 CPU，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真人在上面。啊，好，到这边啦，要不然会骗太多时数。好，就是这上面这是一个骨子里面是使用 Scylla 去做这个资料交换的一个最就是说最鲜明的例子，因为它的不管是讯息量，还是它的那个讯息，它讯息封包可能经过设计，所以很小，可以很快速的传递，但是它的那个频率是非常高的。那这是证明 Scylla 可以胜任这样子的技术，而且它是多人的。哦，不好意思。好，我们刚刚提到的 Scylla 它会针对 VS， 就是 Browser 跟 Server 的环境自动选用一个最好的协定。那由大至小，我们它会选用 WebSocket， 然后最差的时候它会使用 Long Pooling。但是呢，因为我们ASP.NET 这个 Scylla 它是执行在这个 IS 上面的，啊，其实是因为它有支援 Owin 啊，但是我们现在谈就是说它这个不管是 Owin 还是 IS 在微软的平台上去执行，我们会有以上这些要求，就是会有 ASP.NET 4.5， 然后 IE 10.0 版以上，或者是比较新的版本的 Chrome、Firefox， 还有 Safari。那另外你的放置 server 这个机房里面的 load balancer 可能要支援一下，因为有些 load balancer 不让你有这个保持太久的这个连线。那另外呢，你公司可能使用 proxy， 可能也会干扰到 Scylla 的应用的执行上的效率，不是，可能执行上会有一些出现问题。好，那如果身为一个开发人员要开始进入 Scylla 的开发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因为在 IS 上我们预设，新版的这个它是不会帮你安装 WebSocket， 所以说你要进行开发之前呢，你要 deploy 之前呢，你要确保你的不管是开发机还是你的那个 Windows Server， 这上面的这个选项必须要被安装起来。那为什么这点要特别提呢？因为 IS Express 它预设是开启，所以你很容易忽略掉这件事情。你会忽略掉 Server 上应该要安装的 WebSocket 协定，结果呢 deploy 上去之后，哎，它怎么都走 Long Pooling， 它不走这个 WebSocket。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变成一个要提醒大家 deploy 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 那在 ASP.NET 专案里面加入这个生涯组件也是非常容易的。你可以，如果你喜欢打卡面的话，你可以用 Package Manager 输入上面这个 package 就可以。那 NuGet 的话呢，你因为你搜寻生涯会出现 ETrag 的那个套件，那这个地方要使用到画面所 highlight 出来的这个第一个 ASP.NET 生涯套件。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进行一个 dead easy 的那个real time web 的实作，真的是超简单的。
什么叫 dead easy？
就是超简单的。可以用台语讲吗？
可以啊。
西北干单。不要。好，那么我们先开启一个web 专案。啊？真的？报告，学长没有画面。待会把字体尽量放到比较大一点哈。那么我们现在先开启一个 web 专案啊 ，ASP.NET web application。那我们先启用一个 chartloop， 然后呢，我们使用，因为我刚提到我们要推广 MVC， 所以我们一定要使用 MVC 专案。将专案建立起来，然后呢，其实我等专案建立起来之后，马上呢我就要安装这个新拿套件。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不会在这个阶段我要做新拿的这个展示，我并不会去动 database， 所以我不会去写入任何 database 哈。然后再来是我们利用 NuGet 来安装新拿套件。就是上面这个，是用哪？好，你不用去点 System Web， 你不用去点 JavaScript Client， 因为你在点第一个是用哪套件的时候，它会预设帮你都把相应的元件安装起来。啊，如果你点下面这个也可以，只是比较累而已啊。啊，所以我们把它安装起来。好，所以你看，有些相应的，它希望你确认过之后再安装。好 ，JavaScript， 然后 System Web。这部分相应性，它会帮你自动的带入。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装的这个 Signa 就应该都是 2.0 的，不会装到 1.0， 因为之前在 release 之前可能抓到旧的，那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好，那已经装好之后呢，我们已经回到这个 ASP.NET MVC 的专案。那很好的是，我们装完套件之后，它会开启一个 README。对，我把它放大一下哈。那在这里面你就可以，左下角那个，没有，我把滚轮给关掉了，不好意思。滚轮，demo 专家，滚轮的设定在哪？好 ，OK。有 ，VS 卡面。
就是你选那个。Quick Launch， 直接打那个名称在这里，右上角 Quick Launch。
真的，
试看看，让学员看一下。那你又没有装？
有啊，我装。好。
最后一个
Zoom， 好，因为我 Disable， 因为我常常。
你第二要 Go Sync， 就是你放大每个都一样的。
OK。因为我学到一招了啊。好。好，现在把它放大啊。这里面很好的是，他已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来写我们的第一个 Signa 程式。那这里面呢，其实我的学习过程中呢，我就其实，在还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就先照着他的这个 他告诉我一定要写到 stub 里面去嘛，然后就把它 call 过来，招贴。那这个动作其实是在为 Signal 注册一个一个 host， 一个到时候你可以让 browser 下载的一个 script。那它会产生一些跟 server 上联系的一个 proxy 动作。可是对你来说，你只需要知道你在这个 startup 里面去做一个 app 点 map Signal 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我们就开始写Signal 所需要处理上传讯息或者是让传递讯息给 browser 的这个我们所谓的 hub。所以我们现在来增加一个 hub 的程式。那我习惯会建一个 hubs 目录放在里面哈。那如果是多专案的话，我会考虑用其他的方式处理。那我们现在只用一个网那个只用一个专案来开发。
可能你要再字型，可能要再大一点。
哦，好 ，OK。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 hub 目录里面呢，来新增一个Signal 的 hub 程式。所以我们现在新增一个 item， 然后在档案的类型里面有一个叫做 Signal hub class v2，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 class， 名称的部分我就叫 chat， 因为我们想要用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就是聊天的模型，来让大家知道 Signal 怎么应用，就不要把这个问题给复杂化。Oh, sorry， 我应该让它叫 Chat Hub， 所以我这是要好好的用 Visual Studio 的 Refactoring 功能帮我改名字。OK，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定义出了一个 Hello 方法，然后还有很奇怪的一行 code 叫做 client.oh.hello， 然后它的大小写还不符合这个。我们一般写 C# 的习惯，那在这边说明一下，就是，这个 hello 呢，这个方法最后会变成一个，会利用 Signal 会把它变成一个 JavaScript 的类别，所以呢，这个是给前端呼叫用的。然后在 hello 里面的这项程式呢，意思是说，当我收到 hello 这个讯息的时候呢，我利用这个方法。client 全部的 client， 然后都执行 client 端的一个 hello 的这个JavaScript 的 function。那这样子看会有点，因为我觉得 hello 的 sample 其实不太好。那我们改一个形式，好，来，我把它改成这个叫做 send message， 就是有人在前端送了一个讯息出来，所以它呼叫了 server 上的 send message。那最后呢，我们希望 server 在收到这个 send message 之后呢，告诉所有的 browser 或者是 client， 你们收到一个讯息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取一个 got message， 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些参数，好，他收到一个昵称。然后收到一个讯息，然后他紧接着就把这个讯息呢转给所有的 client， 让他们收到这个讯息，而且可以加以显示。有人呼叫一个 send message， 传了两个参数过来，然后server 这边收到讯息之后呢，再把这些一个讯息送到 browser 前面去。那就是 Signal 里面最简单的一个模型。好，那。写完这个东西之后呢，其实你不知道怎么样让它 run， 那我们所以进行下个动作是来写网页那个第一支的网页程式，让这个网页程式呢可以接收跟发送 Signal 的这些讯息。因为我怕它头晕，刚刚这样转好像会头晕哈。然后接下来我就是在那个 MVC 专案里面呢，我会新增一个 controller。然后它就是做 chat controller， 就变笨了。好，那这个在这个 controller 里面呢，其实我目前没有要赋予它任何功能，因为它只 只是要我有开个那个网页而已。那接下来我要新增这个 chat 的 view， 因为 Singular 它不是在 MVC 里面，它不会透它没有需要透过 MVC 的 action 去做任何动作，它会走自己的协定这边，所以我们这边只是为了要产生一个入口。那这个入口呢，我们就直接在 view 里面去写这些程式。这边都是使用预设的 MVC 的参数，所以 layout page 我也用 default 的那个底线 layout。那在这边就直接新增这个网页。然后呢，我尝试着用把 ID 字放大就好。给大家看一个字一个字打完太累啊，那我在这边我 copy 一下我之前准备好的那个 HTML template， 那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那请稍等我一下。那首先我们贴上第一段程式码，这是网页里面 HTML 部分。那我们上面有个标题啊，随意大家在聊天时请随意来聊天，但不要随意查 HS， 因为等一下这个是我给大家来 run。你可以运用你手边的 notebook 或者是手边的手持装置，因为我们这个网站是支援那个 responsive web design 的，是用 ASP.NET 内建的这个 Bootstrap 的套件哈。那这个是 HTML 部分，然后再来呢？这个部分有一个就是有栏位的输入，然后最后显示的部分。那再来我们要写这个地方需要写 JavaScript 来做跟 Singular 去做这个中间的 negotiation。那现在呢，我们先来 code， 把之前准备的 code 衔接过来。那在这段 script 里面呢，首先你需要先引入 jQuery 的 Singular 套件。基于 jQuery， 因为它未来可能会有非 jQuery 的，可是目前是 jQuery based 的 Singular， 所以你在装好之后，其实在 script 这个目录里面呢，就会有这个档案 Singular， 那你可以把它拖过来，就是我之前拖过来的，所以现在在做，在又在这很方便哦，就是拖过来。好，那第二个呢，是这个就比较虚幻一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网址？因为你事实上你看不到这个 Singular Hub 这个档案。那它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为什么你又能使用它？因为它是在我们第一个动作里面就完成的。它是 Startup 里面的这个 Map Singular 之后 ，Singular 为我们产生的一个程式，它有点像一个 Action， 它可以为我们产生适当的这个 JavaScript。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你要写 code 的时候就变成固定写下这一行 code。那因为它是动态产生的，所以你也就我所知目前好像也没办法让它变成可以，因为有些会做那个 bundle 跟 modification， 那这一块我还没有去研究说它怎么样去做这个动作。那因为它会及时反映出你写了多少 hub 上有多少 mesh， 所以好像也不适合这样做。那我们目前呢就会暂时以这个方式来做挂载 script 的动作。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写 script 的部分了。第一个是因为我这边有个就是要放我的 chat 的 history， 就是对应到 script 对应到 HTML 里面呢，我为了显示大家输入上来讯息呢，我有放了一个 URL， 那每个人上丢上来讯息会变成一个 URI， 所以这个到时候这个容器到时候拿来放大家的讯息。那接下来的这个chat hub， 我因为它会这个部分是由那个是透过 Singular 它自动产生，因为我们写了一个叫做 chat hub 的 class， 就是在刚刚这里 chat hub 这个 class， 那它会帮我们自动 binding 到这个前号 connection chat hub， 那是透过这个 hub 的这个动态产生的这个 action 所帮你服务的内容。那它的名称呢，因为 JavaScript 都是使用小写开头的命名方式，所以它会自动帮你转，这是内建的方式哦。好，所以我先把这个 chat hub 先提出来之后呢，这边我先定义了一个接收讯息的 function， chat hub， 的 client 就只说这个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是要做server push 给我的时候的动作统一放在 client 底下。那我们刚刚在 server 上定义了一个会送 message 给前端 JavaScript， 所以呢这里 got message 你就写到这个 client 底下 got message， 那直接以 function 的方式挂给他、哦、就是等于一个 function， 然后并且接受参数 nickname 跟 message。好，然后接收到之后呢，将它显示到我们定义好的那个 ul 跟 li 里面，所以这边会有个 chat append li 这个动作。好，然后最后呢，这个后面这一行呢，一般是不会看到的。我为了要让它，因为可能待会我是预计如果上线的人比较多的话，那个讯息会很快的卷，会很快的一直往下涨，所以我们这边去控制一个那个让它自己上往上卷的这个动作。那因为怕大家 XSS 做 XSS 攻击，所以这边就去 encode 了你们可能写进去的那个 script。 好，那这边呢，这个就是做一个小保护。那接下来就是重头戏的，就是在这边呢去做这个在 browser 端呢启动这个整个signal 的 runtime。 那它这边会进行连线的建立，然后最后完成的时候来呼叫你的 callback， 就是来做确保这个哪已经建立了，你已经可以开始利用信哪去做讯息的传递，那么就是把它写在 down 底下。然后这里面呢，我直接就针对画面上有一个叫做按下去的这个 button， 那我们来 run 一下好了，先看一下画面。好，因为上面有一个叫做你的昵称，然后你传递什么讯息，然后你最后按下这个传送讯息，那最后我们把内容呢显示在最下面这边。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控制，就是在接受那个当你按下送出讯息那个按钮的时候，那我们去做这个昵称跟讯息内容的截取，然后让它变成 name 变数跟 message 变数，最后我们透过这个ChatHub 点 server send message 这个方法，把昵称跟讯息这两个资讯往 server 上丢，让 Signal 上面的这个 chat 这个 hub 可以收到这两个讯息，而且传递给其他的 client， 包含自己，其实是包含自己。好，所以在这边完成之后呢，就把你刚刚的讯息就清掉了，然后而且回到。将游标设定到那个预设在传讯息的位置。好，所以很神奇的地方在这个地点，你 JavaScript code 的一个 method 传递这两个讯息到 server 上去，进入到 ChatHub 里面的 send message， 而且它这里做名称的自动转换，你在这边依旧使用 C# 的这个大小写命名习惯，可是前端呢，你可以保有 JavaScript 的写作习惯，是使用小写的 send message。来看看能不能 run 了。好，在我本机上已经可以 run 了。好，所以我传递一个讯息的时候呢，我这个不是接收到这个讯息就自己塞到底下的 list， 而是先到 server 上之后 server 再回馈给我的讯息。所以你会看到我这边并没有做任何的 ul 的 append 的讯息的控制，而是在接收到讯息的时候才做这个处理。你可以多贴几个。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单机上面你自己使用 Signal 来做一个开发。那我们可以用开发工具来看一下 Signal 会帮我们产生一个这个 Signal Hub， 那里面有很多的自动建出来的 code， 那包含呢它自动帮你 binding 的这个 chat hub 的部分，这是动态产生的。啊，这个部分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去看那个 Signal 帮你产生出来的动态 code。那这样子，可是这样的聊天是我，就是我等一下要让大家玩，所以我现在要让它 deploy 到 Azure 上去。那现在呢，现在我完成这个，其实我之前已经先准备好了哈，我来开另外一个专案。那这个专案再弄一次，这个相对刚刚比较简陋先完成的一个版本，这个地方已经包含 CSS 什么的都定义好了，所以手机上看也没有问题。设错启动专案，稍等一下。好，那么这个聊天室呢，基本上就是刚刚的这个版本的稍微修改，下面的 list 变得更大。然后，因为我已经套用的 Azure， 我已经申请了一个 Azure 的试用账号，然后我也是预先上传了一个这个手边的这个版本，所以呢，大家可以透过上面的网址，上面有两个网址跟一个二维条码，利用你手边的这个设备或者是你的 notebook。连上这个网站，那么我这边就来开启这个网站。好，如果连上，好高兴，有很多人连上来了哈。然后，你的手机版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没有破版，是 responsive web design 的设计。那我们来看看，要不要试试看它能够连多少人呢？现场这么多人，应该是一个蛮好的压力测试。不过在如果以现场大概200多人的情况底下，一部 web server 应该是绰绰有余，因为我们传送讯息的体积是小的。虽然它的连线数还不算少，妖兽战士吗？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Singular 即使是上了云端之后，也还是非常容易的使用。可是要注意到一点是说，我们现在上云端，在云端上跑的也是单一部主机。当你的 Singular 要扩展到Web Farm 或者是更大的架构的时候，那个时候需要做一些。云端上的配置调整，甚至是写作的方式，可是就 Singular 本身的逻辑来说，这个部分前端是完全是一致的。OK， 我看一下我手机。好，你应该没办法贴上类似这样的东西。你写的时候还是要防了哦，所以我有去做那个encode的动作。好，那么接下来这个是 Singular， 就是 Web 开发部分，非常简单。我们基本上开启了 ASP.NET 专案，然后下载了 Singular 的程式，这个 package， 然后我们在 startup 里面加了一行 code， 让那个 runtime， 让刚才那个 ASP.NET runtime 知道，帮我们产生一个 Singular hub。这样的一个路径的位置可以去取得它即时反映出来的 hub 的那个对应的 method， 就是 proxy。 那另外呢，我们写了一个很简单的 hub 的 class， 让它可以去 handle 我们聊天室里面的讯息传递跟接收，相信呢行数应该是算个位数的。然后比较麻烦的反而是前端这边，我们需要去做这个UI 的 input 跟显示的部分。那这个新闻啊开发算是很简单，可是我们往下再讲说，Singular 2.0 里面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我们刚刚谈的都是网站，可是如果说，如果你开发的是个聊天网站，如果你期待它是类似 MSN 的话， MSN 跟这样的开发跟这样子的一个网站有什么样的差距？ MSN 在收到讯息的时候它会跳出一个通知，可是你网站开发应该是没有办法跳出那个通知出来，没有办法回到桌面上去 highlight 这个 user， 所以你会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开发能力。那甚至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你用手机上刚这个简单的聊天室来说，那个是一个 browser 版本的聊天室，那么如果你是开发 native 的 app 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跟 Singular 连接？其实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地方在 2.0 里面已经完全的开放。那在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健康网站的例子来说，我们的这个有点像客服中心的这个网站系统，有些专业人士在收到 Singular 这些客户端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统一的把这个讯息 push 到专业人士的桌面上，然后用一个很简单的 trail application 的方式告诉他网站上有人在找你。那这个动作呢，可以是透过 WebSocket。 那在过去你可能会使用，你可能除了架网站之后，你还要再写一个 Socket Server 来做类似的事情，那现在不用，就通通用 Socket 这个 Singular 就可以完成的动作。那这个动作我们这个工作我们待会也会做，它非常简单而且没有几行 code。 那 Singular 支援哪些混合的客户端呢？目前就是除了 Web Application 里面你可以写单纯 JavaScript 就可以连，那个 ASP.NET 里面已经整个帮你都包得好好的。那你的其实你的 Windows Store App 或者是你的 WinPhone 的 App， 这些 Native 的程式甚至于 Web 的Windows Phone 都可以去连接。那在微软提供的范围以外呢，还有 Open Source Domain 里面的两个专案比较常见的啦，Singular 的 Object 7它是在 iOS 上跑的版本，那 Signal A 它不是复刻版哦，还是 Clone 版哦，它是那个 Singular for Android， 也有 R 又 A 的，不知道在干嘛。对，好，那这个专案呢，开发起来跟网页程式一样的简单，你只要就是一样是装Singular 的 Run 这个 package， 但是它跟 Web 有点不太一样，你要装的是一个C Sharp 的 client， 我们现在就实际上操作给大家看。那么不管是你只要是写 native code 写在 C Sharp 那边的，你的 code 大概就是像刚刚类似这样的这个接收到讯息跟传递讯息出去，没有，这边只有接收了哈，大概就只有这简单的几行 code， 就是你开一个 hub 的连线连到你的网站，然后呢你注册说你要接收到讯息是我们刚刚所写的这个 chat hub 指名的方式去给他，然后接下来你只要倾听事件，利用一个 on 的方式去收到这个事件，你就可以收到是谁发出讯息，还有这个 message 的内容是什么，最后只要启动连线就可以。那我们就来做一个这个实际上程式 implement。好，在我们专案里面，我已经新增了一个 console 的这个chat 跟点 tell， 因为它有，我们会先把它显示在那个一个 console application 里面，然后只要收到讯息就显示出来，收到讯息就显示出来，所以它有点像那个我们追 log 的时候用的 tell， 所以我就让你给它起名字。然后现在呢，因为已经写好了，设定为专案，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 code 哦，它是非常朴素的 C sharp code， 就很简单。没几行，而且是连到我们这个已经 deploy 到 Azure 的网站上面去，好，是129，那连到 Chat Hub， 那这个 message 是跟刚刚投影片上有点不一样，就是对应到我们现在在布在 Azure 上的这个 Singular 的 Hub 的程式。好，那我现在就把它 run 起来，它只要收到云端这边收到的 Singular 讯息，它就会如实的显示一次。好，各位如果有输入的话也会是这个情况，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实做不是 web 不是 browser based 的那个 Singular client， 很简单吧，大概没几行 code 哦。然后呢，当然这种东西是没办法应用在实际上应用的，因为 console 能够做多少事情，但是我是为了就是让大家看， 你在非 browser based 的这个 client 里面要做到收讯息这个动作，它有多么简单，就如同给大家看到的 code 一样，这么样的少。那接下来我就要做一个更好的展示，就是让它可以在 tree 上面去做，刚刚有点像收到讯息就跳出气泡这样子的控制。所以我先关掉我的console。然后呢，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一个 trade， 我也是用最简单的Windows Form 的方式去做实作。那相关 trade 的这个 class 的应用，我就不会多加赘述哈。那基本上也是一支程式，然后里面绝大部分的 code 是为了要处理把这个程式放到一个 trade 底下，会有这个，会有一个 icon 的控制。那其余的部分跟新码部分一样，我们建立一个hub connection 连线，然后大部分的 code 都一样，只有在显示的部分跟 console 不太相同。我们是利用 notification icon， notify icon 来做一个那个气泡浮出的动作，然后每次持续五秒钟。这范例非常少，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提供给大家看参考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让它来跑跑看。啊，在画面底下已经有个 chat 的 icon， 然后呢，我比较鸟摸的帮他写了一个 menu， 他可以从这边进入网站了，但是不需要了。哎，好像可以用哎，好，那我就在这边做个测试。谢谢。好，所以你看右下角这个 chat 呢，就可以收到这个讯息，哎。是不是一样的 code 我们可以用在 console， 可以用在 tree application？ 那么我们要写在用这样的 code 放到 Windows Phone 还是 Windows Store App， 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那这个是刚除了就是 browser based 的 Synola 应用之外，我们介绍了两种，虽然说两种啦，我是觉得那个量其实是算一种，写法都相同嘛，只是它执行的那个专案跟这结果不同，一个 console application， 一个是 tray， 一个 window phone application， 那是非常简单的。那在这边呢，就是我们刚刚有一开始有提到一点这个 Synola 的典型疑问，就是现场这么多人上去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是一个 production site， 一部 server 可以承载多少个Synola 的连线客户端呢？其实这个部分包含开发团队，他只能告诉你一个大概的值，而是没有绝对的，因为这个工具给你，你可能误用，你用来传，每次传递2 K、3 K、5 K， 这个大小的讯息量的话，那么再加上你的人数一多，所以你的 server 能够承载的就非常有限。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拿在大型网站使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 scale out 的架构。那 scale out 架构我们在 tech day 的时候介绍过一次，那可是我们希望我今天是简单的带过。Synola 它使用的一个 pattern 叫做 publish 跟 scribe 的架构。那这个架构呢，我们用一个动画来表示。它有一个叫做 backpan 的一个 infra。那这个 backpan 就是说，当我收到所有讯息的时候，当我在多部主机的架构底下，我收到讯息就把它丢到 backpan。那在 backpan 里面去做讯息的复制跟 deploy， 再重新发散出去。所以说，当我一个讯息从任何一个 device 或者是 browser 送到 web server 上去的时候呢，它会再往后端去送。那这个后端呢，可能是 SQL Server， 可能是 Redis， 可能是其他的架构。那这部分依照 increment 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出来，因为执行效率会不太相同。然后送到这个 backend 之后，它会做复制，然后再重新的这个 publish 出去到所有的 client 的面前。那这就是Synola 在这个 scale out 里面给出的答案，就是用 publish 跟 subscribe 这个架构。那这个部分呢，就在接触 Synola 就是觉得非常兴奋，因为它的不管是写作还是扩充都异常的简单哈。那我们来看 scale out 套件怎么做。那在搜寻的时候有个我之前没有注意到，后来我发现我这样搜寻就对了，你就搜寻 backpan， 这个 term 呢，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其他技术在用，然后就只有 SQL 在用，所以你搜寻到的都是 SQL scale out 的技术。然后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好，为什么不如我下午搜寻的多啊？我刚投影片上的比较多，但是现在搜寻比较少，可能是那个我只限制到 Stable Only。那目前呢，微软官就是说有推出的这个 Scale Out 架构有三种模式，一个叫做 Redis， 然后一个叫做 Service Bus， 那另外一个是 SQL Server， 就是把讯息丢到 SQL Server， 然后再从 SQL Server 那边，每个再通知每个那个 Node 去把这个讯息抓出来。那这个部分都很成熟。那在使用的时候，你可能有些需要决策，因为 Redis 它需要一个，它是透过 TCP 沟通，所以你要有一个独立的 instance 去跑这个服务啊。所以而且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做维运。那 Service Bus 是微软的技术，那这个部分也很成熟。那可是你可能为了要入手非常方便起见，因为你可能SQL Server instance 已经在机房里面已经都有了，所以你很可能一开始会先就会去使用 SQL Server 的这个 message 的 backplane。 那它是在这三个扩充套件里面呢，可以说是稳定性很高，但是执行效率可能比较差一点，因为它会先写入到资料库嘛，然后再从资料库里面出来，所以在里面你在这选用这个后面技术的时候，你会有些它自己的判断跟考量。那有一些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好，我很好奇为什么白天搜寻的跟早上搜寻跟现在不太一样。好，这是我早上搜寻到的这个内容哈，有一些甚至还有 Rabbit MQ 这样的扩充套件。不晓得为什么突然不见了。那你把套件放进来之后，它不会自动的就启用这个。比如说我们使用 SQL Server 举例好了，它不会自动的就可以 scale out， 你要写少部分的 code。 那在我们这个在 scale out 的方式里面，刚刚提到微软有三个扩充的方式。那除了你去准备 SQL Server 这个 instance 或者是准备 Redis 的 instance 是必要的工作之外，你写 code 的部分呢，基本上如同你画面所看到的，它几乎就是一行这个Global host， 然后 dependency receiver， 然后再给他一个 use SQL server， 然后告诉他 SQL server 在哪里，他就可以启用这个SQL server scale out 的这个机制，非常的简单。然后你只要先帮他先准备一个空的资料库容器，建议是使用一个空的资料库容器，那 table 也不用准备 ，SQL 它会自动帮你建立起来。那么因为时间可能不太够，所以我就不会去 demo 这一块。好，还是大家想看 SQL Server 的 scale， 或是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那我的那个 SQL 的那个介绍，基本上入门大概是编哈。那我想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入门的 intro。那希望对大家带来帮助。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就是我想大家休息时间找我，或者是现在发问都可以。好，没有，那就谢谢各位了。